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中国近闻。继前段时间中国大陆最大的搜索网站百度解禁转法轮、神韵艺术团、活摘器官和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影片为火之后，4月8号再度解禁法轮功学员要求承办迫害元凶的内容。下午4点左右开始，记者发现用关键词法办江罗在百度搜索，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法办江泽民、罗干、曾庆红、刘晶、周永康的相关内容和讨论。美国华府中国问题专家石藏山表示，百度网近来对一些敏感词时隐时现的解禁，正说明胡温击中了江系血债派的死穴，这也是胡温收网的前奏。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这一期的新闻周刊节目。近期胡锦涛出访，周永康在国内趁机大肆封网抓人，关闭微博的评论功能。结果胡锦涛回国之后，微博评论解禁，甚至出现了超级敏感词“活摘器官”，在中国的四大微博上一度解除封锁。评论认为，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器官等血债是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江系的死穴，也是胡温的杀手锏。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先聚焦在这里。
自王立军事件以来，封网与解禁一直是胡温与江州之间争斗的一件利器。转法轮、神韵艺术团、六四天安门事件和活摘器官等顶级敏感词一度在大陆互联网上被时解时封，但这次微博解禁活摘器官时机耐人寻味。从3月25号到4月2号，胡锦涛出访韩国、印度等国时，周永康在国内大力封网抓人。北京市公安局发动所谓春风行动，抓捕了1000多网民，关闭16家网站，暂停了新浪和腾讯的微博评论功能。
胡锦涛出国访问的一周内，周永康联手中共主管宣传的李长春做了一系列的动作，辟谣、封网、抓人，形成了对胡温的反扑之势。虽然新华网在4月3号报了中共九名政治局常委他们的集体亮相，但是我觉得不能掩盖胡温和江派势力在这种内斗激化面临最后摊牌的这个现实。
北京日报3月31号发表文章称，总书记不能凌驾中央。夏小强认为，这是北京市委刘奇对胡锦涛的直接挑战，因为北京日报是刘奇所掌管的官方喉舌，而他也是江派主力。
刘奇是极力执行江民迫害法轮功的江派主力，他在海外多个国家被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反人类罪被告上了法庭。
胡锦涛4月2号结束访问回国，与此同时，不仅新浪、腾讯微博评论功能恢复，更在国内四大微博门户新浪、腾讯、网易、搜狐上短暂解禁活摘器官这种超级敏感词。一度在这些微博可以搜索到新唐人电视台的活摘器官专访报道，国际调查员称活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中国肾移植鼻祖、南京军区总院副院长李磊石跳楼自杀，以及科技界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教授卡普兰关于中共为需求而杀人的演讲。看到讯息的搜狐网友九天日月说，根据常识推断，国外器官移植一般要等好几年，国内一两周就可以了，怎么解释？几万例的手术靠几千个死刑犯够用吗？用脚趾头想一想都觉得后背发凉。很多网友跟帖发问，还有多少反人类的事，好多东西都掩盖快百年了。作家夏小强还注意到，有关王立军主管活体器官移植试验的资讯也在微博流传。一条，我们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中国工程院院士肾移植之鼻祖跳楼自杀的帖子占据了热门微博排行榜。他认为，江泽民和周永康曾极力封锁法轮功真相，现在铁幕洞穿，死穴被点，说明江系已经失去了对网络的控制。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江泽民、周永康为代表的手中沾满民众血债的血债派极为恐惧网络开放、言论自由、真相的传播。如果是那样的话，将会使江派势力迫害民众的罪恶曝光于天下，那样他们很快就将受到法律和人民的清算。所以呢，近期网络所谓的封杀谣言就是封杀真相。
海外网络作家林子旭建议，大陆微博4亿用户，要想了解王立军事件的全貌，就必须了解活摘器官这样的资讯。他认为，国内民众必然会对其真相感兴趣，而且也会触发人的良知。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我相信但凡是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再容忍这等邪恶的存在，更无法容忍江派的存在，同样呢也绝对不会再容忍中共这种邪恶体制的存在。
林子旭指出，解禁、活摘器官这样的敏感词暴露江派暴行，进而使其瓦解，中共政权可能随之崩盘。
胡文要想彻底清剿江家帮并将其罪行公布于众，中共也就必然随之崩盘瓦解。目前来看呢，清理中共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乱局，也唯有出离中共这个体制才能做到。
时政评论家张天亮认为，胡锦涛可能现在还在等，或者是等待江泽民死，或者是等待周永康阵营里面的人全都暴露出来。
对于胡文来讲的话，他也肯定要等，我估计至少得等一个月的时间，都是给大家充分表演的时候。所以你会看到像李长春呢，像刘琦就跳出来了。一旦这个下了决心之后的话，这个要收拾起来的话，那可能我估计四月底，而且呢，李克强本来四月份是要访日的嘛，也取消了，所以我感觉呢，四月份有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呢，很有可能是在往后错一些。
张天亮认为，十八大即将召开，胡文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尽管现在胡锦涛极力在稳中求进，试图消除噪音，但终归掩盖不住中共高层内斗已经到了水火不容、凸显党内大乱的现实。新唐人记者屈明、吴慧珍综合报道。
对于薄熙来夫妇双双落马，有大陆资深媒体人表示，民众非常高兴，但薄熙来的问题肯定还有更大的黑幕。有学者倡议胡温应该顺应民意，法办迫害元凶。
对中共官方以涉嫌严重违纪为由停止薄熙来的中央职务，湖南日报资深编辑肖建森表示，周围的朋友听到消息后都非常高兴，因为薄熙来搞的从庆模式太不得民心了。
一个是打黑，他这个不依照法律程序随便定罪随便抓人，这不是依法治国，这是人治嘛，这个不行的。第二个就是他插红，他回归文化大革命的模式，这个是全社会会带来灾难的。所以总的来讲，老百姓还是很高兴，认为这是件好事。
但他认为，薄熙来案件绝不只是太太涉嫌杀人这么简单，背后肯定涉及更大的黑幕。
处理薄熙来的时候，免职他这个重庆市委书记的这个职务的时候是在3月15号，他这个武德的案件暴露是在后面，当时这么处理的话，就说明还有别的原因了。
海外媒体广泛报道，薄熙来、王立军涉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更大罪行，百度也一度解禁法轮功、六四等敏感字眼。对此，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呼吁胡温顺应民意，法办迫害元凶。
包括这个六四或者法轮功的事情，我想这个正义的势力呢，就是还是应该把这个过去的冤案啊、错案要纠正过来。他们在位的人呢，如果看清这个形势，把它纠正了，那历史上可以记他一笔，是吧？如果他不做，那么后来人们呢来算账的时候呢，他们也少不了责任的，是吧？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王立军叛逃事件让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白热化。媒体报道，中共总理温家宝曾三度向中共中央建议平反六四。对此，非常熟悉两岸问题的台湾立委段宜康表示，温家宝抛出的这些值得观察的言论必须呢从现在的情况来检验。如果法轮功、图博遭到的迫害没有停止，平反六四说呢只能是中共化解国际压力、转移焦点的一个手段。
网上盛传即将卸任的温家宝曾三度向中共中央建议平反六四，却遭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激烈反对，话题饱受议论。立委段宜康说，
共产党政府所做的这些看起来是值得观察的一个动作跟言论，我觉得要放在现在来做检验，也就是现在他们在做什么。对于这个法轮功，对于现在的图博，也就是我们讲的西藏，现在在进行的这些迫害，你如果不改变现在在进行的这些对于少数民族、对宗教、对人民的压迫，你回头去处理历史公案，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只是要解决或者化解他的国际压力。
立委关注目前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王立军叛逃事件后引发江泽民势力罪恶的揭发，现在薄熙来倒台，江系人马失势，加上百度网站上大量解禁法轮功等敏感词，面对中国未来走向，段宜康说，
共产党政府的本质，无论他是比较宽松或者是比较严厉， 无论他们是左或右，他们只是相对而言，只是为了他的统治的方便或者不得不做的退让。坦白讲，我们觉得还是要再做观察。
目前包括王丹、乌尔开西等六字学运领袖都已经喊出要回国，中共各派间权斗升级，后续发展备受关注。新唐人亚特电视陈志祥、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涛评述。整个事态发展的比较快，我们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大家看到的都是官方的资料和大的媒体的这个披露出来的消息，几乎任何分析都没有。但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了始终在海外有一个网站针对这件事情呢在放资料放材料，那这一次呢又在第一时间放出了材料，放出这些材料都是非常细节了，而且矛盾呢完全集中在这个薄熙来本身上。与此同时，我们又有更多的人看到一个现象，整个这件事情绕不出去的一个圈子就是法轮功被迫害的圈子，而不是说法轮功学员自己这么讲，而是任何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这一点。万延海这在国内原来很有名，那后来大概两年前从国内跑到美国来了，那为了逃避中共对他的迫害。那万延海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意识到一个很大的因素，如果在中国境内的话真正想达到社会稳定的话，必须考虑到法轮功本身的因素，也就是法轮功目前被中共迫害的这个概念。而法轮功被中共的迫害直接涉及到的就是江泽民体制之下的政法委的系统，一切的一切又归到这儿。所以在他的眼睛当中，他说真正中国社会想求得稳定的话，必须考虑到法轮功本身的因素。那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文章题目是这么讲的，中国维稳政治的法轮功因素。文章上来提到说，这件事情发展到今天，目标集中在温家宝、周永康和中国军队本身上，但是法轮功的因素，这是一个涉及到当今中共政法委官员身家性命的因素，似乎并没有更多的考虑到。文章接着讲说，因为周永康及其管辖的政法委的维稳大军，特别是执行了镇压迫害法轮功使命的公安、国保、警察，如何防止被清算，如何防止自己人头落地，这现在成为了他们第一个要素。所以在他看来，整个事情围绕着却是中共的政法委系统，围绕着如何自己能够不被清算，他说这个成了一个问题的焦点。对于薄熙来的选择，周永康是要他接过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警察国家维稳体制，而不应该简单的从官场人际关系和个人经济利益来看待。我应该说万延海看准了，而这里面并不是周永康个人的事情，这包括罗干，包括整个江家帮的系统，这个在我们原来的节目当中提到过。所以大家都注意到，很多普通的人也意识到真正今天国家的问题，今天为什么造成了矛盾这么大的冲击，就是因为法轮功的问题。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被侮辱，利用编造的谎言来欺骗整个国民，形成了今天的局面。而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却是610办公室，而这610办公室实际就是一个路线斗争。反过来说，如果你想仅仅以作为薄熙来把他太太杀人这样的案子进行处理的话，实际回避了最主要的问题。如果你想回避的话，现实的状况也不可能。我就是提到说，当这样的消息出来之后，记得前两期节目当中提到，这样的消息出来之后，大家一定会看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消息出来，人们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不成想半天刚过去，网上就出了很多放料的文章，会推动着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往前走，不可能停到一个所谓仅仅太太杀人自己要负责任的说法。在这篇文章里也提到610办公室，他说中共中央政法委以610办公室的名义迅速扩编中国的公安，传统的中国政治保卫系统对法轮功、法轮功学员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行动，包括一系列的酷刑和法外行动， 而公安部政治保卫部门后来改编成叫国内安全保卫总局，直接服从于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的指挥，这就是实际提到的第二个中央是这么成立来的。而这第二个中央的成立以及后来包括薄熙来跟周永康联手要做到习近平，一切的基础基点都在这里。文章他就提到说，其实作为法轮功本身来讲，你可以信你可以不信，但是这是人家正常信仰的自由，作为中共当局来讲就不应该采取任何暴力的镇压措施，这样的措施特别是对于一个信仰的团体来讲会造成矛盾的冲突，以至于到最终的激化。他说目前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导致了全球的法轮功和法轮功学抗暴，那要把真相讲出来。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无意当中法轮功学员却成为了中国社会政治解放运动的领导者，这令中国的政治出现了新的困境。他说作为信仰自由，这是最基本的人权，你可以不同意他，但你没有权利去消灭他，以国家的名义以政府的名义。我觉得万延海这个说法就非常到位，而他并没有害过任何人，而你拿出来的什么天安门自焚呐、1400例啊，所有这些的做法却是在罗干的领导的政法委系统下编造出来的，为了欺骗其他普通的中国人。所以应该说万延海在这点上看得非常的清楚。文章接着说，法轮功被迫害之后受到中国国内外政治力量的关注，而法轮功本身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各国政府人权组织对中共当局镇压迫害法轮功提出了极其严厉的批评。而法轮功团体本身经历过早期的反迫害讲真相之后，目前自己为了能够讲真相，法轮功学员自发的组建起自己的媒体，包括电台电视台报纸等等相关一切的东西，而且法轮功学员创造了或者说他创造出了翻墙软件，这使得国内上亿人受益，使整个国际社会那些在国内遭受迫害的民众受益，翻墙出来看到真相。道理很简单，如果法轮功学员不是被迫害的，如果法轮功学员自己真的在掩盖什么，他没必要自己创造这些翻墙软件，使得他根本不认识的人有机会翻墙出来看到真相。我觉得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很多朋友说我翻墙出来了，我不想听法轮功的东西，你能够翻墙出来，帮你翻墙出来的人是法轮功学员。你今天说受中共的欺骗影响，你形成了对法轮功的误解这种观念，然后你说我不想看跟法轮功有关系的东西问题消息或者任何你的分析，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的根结却在于江泽民所建立的政法委系统的这种迫害系统，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一直负隅顽抗抵抗的原因，他就是不想把他这十多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侮辱迫害的真相公布于世，根结在这儿。翻墙出来利用的软件是法轮功学员创造的，而法轮功学员创造这样的软件就想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而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就是对你这个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尊重，人性的尊重，尊严的尊重。我觉得这些道理是非常清晰的。文章里接着提到，这十多年来海外的法轮功学抗暴抗争，要把真相告诉世人，特别提到一点，2004年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了系列文章九评共产党，而在评论当中针对共产主义以及共产党的政治观宇宙观以及他统治中国大陆期间的历史事件所造成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就非常大，所以这是谁都回避不了的一件事情。截止到现在，他说目前的中国国内的状况，大家作为中共的统治者，作为这个政法委系统的人，应该非常明白一点，练法轮功的人遍布国内的各个层面，什么样的人都有。所以在万延海的眼睛里说，法轮功本身组织精良，技术精湛，这样的一个团体遍布了国内维权和民主团体内的所有的成员，对中共的统治本身这种挑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中国微博实名制之后防范的大概主要是法轮功学员的这些潜水人，在他的看来来讲，在我个人的看法呢，其实这些都没用。你今天翻墙的人在国内讨论的 就在微博上去讨论的，说我翻墙了，他翻墙了，大家都这么说，谁都懂得你想靠这个方式是掩盖不了，是压制不了的。而谁去实行实名制的这种真正的出处呢？一定是周永康，他惧怕的就是这些。所以文章讲说，鉴于上述的分析，那周永康所管辖的中共政法委整个体制，特别是现在大权在握的公安、国保等等，将在薄熙来事件以及接下来的周永康政法委事件的人选问题上，以及公安部长的人选问题上殊死一搏，大权旁落，将令中共政法委官员惶恐不可终日。为什么政法委系统的官员如果大权旁落的话就会惶恐不可终日呢？因为他太惧怕过去的十多年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的真相公布于天下。这正好应和了我曾经一再提到的王立军这件事情肩挑着三件事情，一个是薄熙来，一个是周永康，再一个就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这样的事情完全去揭开，中共就丧失了任何的合法性，这个地球村上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能接受这种事情的存在。而在我们前两期的文章当中，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对薄熙来的处理，我们能感觉到试图想把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际状况呢，是不可能的。你这样的妄图的化解，想保住中共本身的话，将会到头来将会把事情做的就会更糟，更多的人会利用这个机会把真相披露出来。我们也看到了，我曾经预计说大概过后的几天里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真相，那不成想就在半天的时间里就有更多的真相披露出来。你面对这种真相，无论是胡锦涛、温家宝还是习近平，任何人你都无法回避的。你过去的时间里可以以沉默的方式这种回避多日，但是你可以回避一时，你不能够回避终究，永远的回避是不可能的，因为事实就是事实。想把这件事情当成个人去处理，个人的案件去处理，那就更加的荒唐。我就明确讲过，你现在的面临的问题是温家宝在3月14号已经明确的说出来，靠他自己的人性的一面明确的讲出来，这件事情是永远掩盖不了的，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中华民族，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法律。你如果把薄熙来的事情单纯作为掩盖自己老婆杀人嫌疑的这种概念去处理的话，谁都对不起，连自个儿你都对不起。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